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到诗篇，而且是诗篇的第一篇。所以从经文我们就看到，哇，怎样要做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蒙福，对吗？我看 David 想很久，因为他觉得他要蒙的东西太多了。感谢主，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有福的人啊，老老实实讲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怎样才算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就是有很多财富吗？有很多物质吗？还是事业很成功吗？拥有这些就真正有福了吗？ OK， 大家竟然应该有看到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震。像短短的一阵之中，多少的房屋、财产，甚至生命，就这样破坏了，被夺走了。所以，这些是我们要追求的福吗？其实，圣经所讲的福，我们接下来看下去，我们就会更明白，不是我们世人所想的这种哇，凡事都能够心想事成啊，我要升官发财啊，或者是我要多子多孙。这种福当然也是一种福气，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这样的福的话，其实我们跟世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我们从诗篇第一篇，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把义人和恶人来做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有福之人。所以我们也刚刚大家也背了这篇的诗篇，诗篇第一篇，所以我答出来，假如会背的就用背的，假如还没有完全记熟的，就跟着这个荧幕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诗篇第一篇。好，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Amen。 好，所以从经文我们就看到很详细的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如何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所以从第一到第三节，我就看到就是义人蒙福的途径。这个其实原文啊，第一句一开始就是这人变为有福。假如你看英文版本就知道，一开始就是 Blessed is the man。所以整本诗篇是以这个这人变为有福作为开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愿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神都希望他的孩子每个人都能够蒙福，而且神是非常乐意把各种美好的福气赐给他的子民的。所以神的话语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蒙恩，如何蒙福，然后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所以要成为有福的人，首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做恶人和恶事。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节经文首先就让我们看到蒙福的一个途径，就是不要做这些恶人所做的恶事。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有三个动词说明了如何不做恶人跟做恶事，就是不从、不占、不做。首先不从的意思就是不要去听从跟随从恶人所建立的这些邪恶的主意，不要去听从也不要去随从。然后不占的意思就是不要在恶人的在恶人当中与他们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们做一样的恶事。然后不做的意思就是不要与这些亵慢人联合起来。其实这里说的恶人、罪人、亵慢人，其实这都是以 不同的形容词来代表，其实就是抵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只是说他们有三种不同的心态。所以其实这让我看到也是一个人学坏的三个步骤。首先刚才有分享，就是我们常常跟这些坏人在一起，听了他们的主意之后，思想被污染，被影响，然后就开始有样学样，慢慢的就跟着这些坏人啊同流合污，做坏事，渐渐的最后与他们联合在一起，常常的一起吃一起睡，也成为了坏人的一份子。大家，我想问大家，知道我第一次吸毒的时候，我的毒品是从哪里来的吗？你们应该不知道，甚至有些还没有出世。所以其实我第一次拿到毒品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因为他们都开始吸毒了，而且跟我讲吸了毒会飘飘然，我就觉得很好玩，我也要试试看，就拿他们的，也不是说拿他们，就请我，然后我就开始吸，而且不知不觉的，像这里所说的，慢慢的就与他们一起做这些坏事，一起吸，一起同流合污，然后渐渐的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就是被世人叫为白粉仔、吸毒者，然后这样不知不觉一吸就吸了20多年。但是我也要给大家知道，我是如何信主的呢？也是过去和我吸毒的好朋友跟我分享福音，跟我讲见证，然后让我认识了主。后来就因为他的分享让我认识主之后，我就有机会在监牢读神的话语，慢慢的我就信了主，而且感谢主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讲到这里，要大家听到的就是，我是因为好朋友而变成吸毒者，但是我感恩，我也是因为好朋友成了基督徒，就是因为受了不同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真的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常常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最终可能我们会受影响，也变成那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其实基督徒也有不同样的基督徒，就像圣经我们看到有合神心意的大卫，也有为钱卖主的犹大，也有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警醒，求神帮助我们，不但要有不做恶人和恶事的智慧和能力，求神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要有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按天父的旨意去行事，所做的都要合神心意，然后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去劝勉和挽回这些恶人，因为可能他们还不认识主，然后把他们挽回，让他们认识主，悔改，也成为有福的基督徒。就像我这样，因为我的好朋友把主的福音传扬给我，以致我得以悔改。我相信今天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好朋友，这个恶人不一定说他就是做很极大的恶事，而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主，没有行在主的真理，所以他们所做的都有一些得罪神。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愿神帮助我们，除了不做恶人和恶事，我们能够的话使用我们成为那个恶人和恶人的帮助。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不做恶人和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福的人。然后有福的人还有要除了不做恶人和恶事之外，我们也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第二节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神会要我们昼夜思想他的话语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的思想是一直在想的，我们的头脑一直在想东西的，所以我们所想的 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因为神有更高的标准。我们也知道淫乱不是先有行为，是因为有了淫念，动了淫念，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犯了奸淫。然后恨人呢，其实就是代表你在心中杀人了。所以这种恶念如果没有拿去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使我们做出恶的行为出来。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很常不但管理不了自己的思想，而且还会常常的被我们的思想牵着走去做甚至得罪神的事情，满足我们肉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才能好好的把我们的思想框在神的真理里面，常常反复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的思想不会出轨偏离神的真理，而常常的在胡思乱想。所以这里就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但是其实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前面那句也是很重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如果你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要说昼夜思想他的话语，有时连读你都没有兴趣读，或者不想抽时间读。所以首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喜爱神的话语。因为我本身刚刚信主也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哇，有一些经文真的很难读啊，很闷啊，包括读了会打瞌睡。但是当我阅读的时候，其实我感谢主，圣经是充满智慧和许多的乐趣在里面的。让我们阅读圣经，查考神的话语，甚至听牧师牧者们的分享的时候，哎，我们会发现我们似乎有寻宝的那个乐趣在里面，会看见哎，很多宝物一件一件出来，因为里面就充满神的喜乐、神的平安，还有神的盼望，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这里也就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因为我的人生历练，现在我已经到了年长了，我知道其实人的悲剧很多，比如关系不和啊，家庭破碎啊，生活悲惨啊，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不好啊，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不明白神的话语，以致不能行在神的真理，而做了这些违背神的律法，结果就变成许多的悲剧在当中。包括信了主但是不是很明白神旨意的基督徒，也会陷入到哎，没有神的引导，以致落在所谓的挑战考验当中。因为今天是一个资讯非常爆炸的时代，只要一按手机，一按电视，它什么信息都可以出来，我们可以接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甚至里面也包括一些违背真理的人的道理，甚至有欺骗人的谎言，而且有一些就是要引诱你，让我们基督徒离开神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现在很普遍了，我们就看到哎，同性婚姻是合法的，哎，堕胎是合法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年幼的信了主，他们也因为合法这个字很重要，就会让他们觉得没有犯错啊，因为没有犯罪啊，不必上法庭啊，所以很常这种错误的观念就会让他们觉得这些同性婚姻、堕胎，甚至赌博，甚至还有一些不属神的心意的事情，因为合法而让他们有错误的观念。甚至当我们跟他们解释，他们还会说：“哎呀，可能没有直接讲了，先讲你们比较老套了，你们已经不能接受新的观念了。”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代错误的信息，误导基督徒，使人偏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怎样来辨识呢？唯有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让我们辨别真假。虽然我们刚刚讲了人的时代啊，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还有许多的价值观也随着在改变，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本圣经是永远不摆、永远不会变的这个真理，而且是我们生命的根源跟我们生命的依据。当我们跟住走， 昼夜思想的时候，其实神能够帮助我们走在对的轨道上。所以要昼夜思想，首先要喜爱神的话语。当我们越喜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花精神花时间去读去考察，然后呢越读得多越明白，我们就不会被恶者欺骗。当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懂啊，不仅是在思想里面，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用神的话语应对，就是活出来，站出来，见证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从前我有很多人的道理在经中，常常就会以牙还牙这种思想，但是现在有神的话语慢慢慢慢的进到来的时候，其实我很自然的反应，无论对方对错，我总是以体谅包容然后这种心态去对待对方。然后我是一个，我常常讲，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爱，所以我是一个不懂去爱也不想要有人爱我的人。但是今天我感谢主，这个爱是很自然的，因为从神领受的爱之后，我很自觉的看到有需要的时候，看到那些比较弱势的时候，我很自就是很自然的会想要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其实这都是神的话语因着在我心中啊，改变了我的思想，让我的行为也做出属神的样式。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器皿，而且这样的器皿就是肯定有福的。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生命要扎根在神。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讲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其实就是预表说，表示对我们的生命说，我们的生命要扎根在神，栽在神的活水，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然后我们就会从那个活水里面栽在神的范围里面，得到神的供应啊，源源不绝的供应，无论是在物质上、心灵上、生命上，凡是需要的，神都有够用的恩典，神都会供应我们。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知道要面对许多的非常的挑战，应付非常多的事情，甚至有些事情也越来越复杂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唯有从神而来的属灵供应，才能让我们的灵命常常是有能力的，而且疲倦的时候可以重新得力，然后心中充满神的平安，才能够去胜过这些考验，能够继续的向前走。而且当我们生命有神的供应，有神的栽种之后，我们能够按时后结果子。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滋润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刚才我就讲了，我们的生命慢慢的就会不断的被改变，然后结出果子。所谓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慢慢的能从，不只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最重要是别人看到、感受到，说，哎，你这个生命树是有果子的。而且这颗果子结出来的时候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我们都知道果子结出来就是要去供应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享受这个果实。所以今天当我们从神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也能够把神的祝福传出去。所以有福的人其实就是能够领受神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一个按时结果子的树，而且叶子也不会枯干，就是表示说无论在任何的环境，这棵树是蛮有生命力的。我们也知道一棵树其实要经过很大的所谓的风浪，大风大浪，它的根才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个地上 扎根在这个土地。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考验，极大的考验，极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的根其实能够扎得越深，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强壮，而且可以成为更多人的这个帮助。而且这里说，当我们是这样的一棵生命树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是当我们愿意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其实行出来的都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这些，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法则去行，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其实会蛮有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所谓的尽都顺利，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永远不会失败啊，不会面对困难啊，也不会保证说我们每一天都是健康啊，而且是蛮有喜乐。圣经所说的，这里让我看到尽都顺利，就是其实当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而且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这个就是尽都顺利，我们就勇敢的去做的时候，一切都能够顺利。神必然有在每一在我们每一件事情当中，包括考验。所以感谢神，当我们生命扎根在神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没有惧怕，继续向前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形容，其实就是让我们也要渴慕有这样的生命树的生命，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喜爱他的话语，然后昼夜思想的时候，不但能够影响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必定是有福的人了。然后从第四到第六节，这让我们看到恶人灭亡的结局。第一，就是他们会像糠皮被风吹散。糠皮就是麦子的外壳，意思就是说啊，内里没有谷粒的，是虚有其表的，而且是要被丢掉的，会被风吹散的。所以一开始是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其实是接上面第三节，就是说恶人没有被好好的栽种，他们不结果子，也没有扎根在神，所以当生命遇见了任何问题的时候，就非常的不稳，一阵的强风就能够把他们吹散了。所以没有属神的生命其实是虚空的，最终是一切都没有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没有神的人其实无论他现在看起多么的强大，但是其实到最终一切都是虚空。我就看到很多名人，但是因为心中没有啊，他们不认识主，以致他们追求了做了许多巨大的啊，建立了许多巨大的事业也好，但是最终一切都是空。而且有一些甚至突然间刚刚宣布要做什么大事的时候，哎，多几天就突然间病逝了。其实这就是我看到的，像糠皮被风吹散，可能有人一代的人纪念你，第二、第三代没有人记得你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糠皮被风吹散，我们是有内涵的一个果实，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然后我也看到恶人的道路必灭亡，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恶人另一个遭遇就是经文讲得很清楚，要面对审判，而且必定要被判罪。就算他们在义人的会中，就像如果我们心没有真诚的来敬畏神，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崇拜的话，但是就算我们混在义人的会中，到时也难逃审判。在神的审判前，其实神明白一切，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也知道恶人的道路，所以恶人最终是灭亡的。所以我常常听说不老的传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很会打扮，很会保养，哇，外表上六七十岁还是很青春，所以很多这种不老传说的代表。但是其实最终没有一个是不死的传说，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临灭亡。但是感谢主，人生的道路其实有两种我们可以做选择， 因为跟从神而通往永生的义人的道路，或者是选择拒绝神而通向灭亡的恶人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恶人必然是结局是灭亡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今天我的分享，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里最后一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就是说神知道义人的所行所做，神也肯定义人的道路，所以对义人是有看顾、有保守和有引导的。我们会软弱，我们有时会走偏或者跌倒，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生命扎根在神，所以神随时能够扶持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拉起来，带回到他的保守祝福里面。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知道，就是从经文让我们知道，就是蒙神看顾、蒙神保守和蒙神引导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Amen。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刚刚讲到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蒙神保守、蒙神眷顾的人，这个是固然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人怎么样会蒙神保守、蒙神祝福，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人的选择，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想说啊，这个人蒙神保守，所以他很蒙福啊，啊，这个人没有蒙神保守，蒙神保守被神保守，其实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对的选择。所以当今天诗篇这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的经文，很熟悉的这一篇的诗篇，那在这个诗篇当中，我想当我们重新再读的时候，其实这个诗篇要对我们说什么，你会发现这个诗篇跟我们过去在之前嘛，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个连贯的一个信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说着有关在考验困难当中怎么样带着盼望，就是因为知道耶稣要再来，而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能够站立得住。那当我们回到这个诗篇的时候，诗篇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人站得住，什么人站不住，站得住的人要怎么站，站不住的人为什么站不住，因为有一个时间会来到，那个时间也就是在第四节这里所说第五节所说的当审判的时候，所以会有一个审判的时候。那审判的时候是好像来到盖棺论定，来到要定生死，就是你这一生所做的，你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你有怎样的一个为人，你怎么样的一个的做事，其实就来到了一个点，好，现在要交账了。那其实这个审判是将来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的人生，如果神怜悯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有人在监督你，或者有人在牧养你，有人在关心你，有人在看着你。那当看着你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六一教会的一种的文化之一，就是透过牧养的体系，由你牧养你的人，由你的属灵的一个监督者会看着你。那看着你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也不是看表面，那看表面就是说有来教会，哇，你也参与侍奉，你是非常积极 ，OK， 画一个等号，就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那也就是一个义人。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得更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处事待人。那从这一些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监督者他扮演的角色是很常，他就会不看表面，看更深一层，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做，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或者价值观。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都不喜欢面对有人这样来监督我们，当有人这样监督我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审判官就是他要审判我们，哎，你这样做不对了， 你这样做不对了，你这样子违背了真理了，你这样做是什么？这是义人吗？还是是恶人的所为？那义人跟恶人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正如前一个礼拜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一个属神的人其实很在乎的是什么，他的生命的一个分量，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那糠皮没有分量，因为糠皮轻轻风一吹它就吹掉了，可是那个骨那个实体有分量的它就存留了下来。所以这也就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分量。今天仇敌很想把我们吹去，可是今天如果真理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有分量。那怎么样子有分量呢？回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不断的你背前面背后面，你读前面读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对照，就是一个对比。我是一个义人或者是一个恶人。那义人恶人不是说哦，我来教会我信耶稣我当然是一个义人，那其实义人恶人你会看到会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为、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所想，我们怎么样子来定位自己，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所站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那我们所做、所站、所行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的选择。所以回到一个当神要审判一个人的时候，神凭什么审判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给我们自由，如果我们不是自由做的选择，因为我们选择，所以当我们选择合乎神的，我们就站在对的位置，我们就不要去随波逐流，或者是因着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那当我们做对的选择，我们就蒙了祝福，我们就会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不只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且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顺利其实是一种，我们的表面看顺利就是成功顺利就是我想要的我就得到，其实我想要的我就得到，可是我们的心思如果不够真理来引导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何尝不是我们的肉体的私欲，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世界的价值，何尝不是我们的内心里头的一种很自然的贪婪。可是如果是当我们昼夜思想或者更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觉察到，哎，我这样的一个的心思会不会是很世界，会不会是很世俗，会不会是一种贪婪。那求神怜悯我们，只唯独当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心思里头更多属灵的一个思想，那我想我们才能够更多的鉴察到我们是不是站在罪人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行在就是走在恶人的这样的一个的作为的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唯独当心思对了，我们就做对的选择，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就会看到凡事的顺利是包括考验的当中，我们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生命真的提升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诗篇不只是背了下来，也能够时不时的就去反省、去默想、去反思，我们是否都继续的留心的走在义人的路上，站在对的一个位置，而且是不轻易的去随从世界的风俗。求神保守我们，帮助我们。